弟兄姐妹平安啊！首先谢谢大家为我祷告啊！牧师刚才还问说紧不紧张，当然紧张，没有关系。其实今天讲的信息不是光光对大家讲的，其实这一篇信息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有很多的提醒，所以这篇信息基本上讲的内容也是对我讲的，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神怎么教导我们。我看看会不会用这个。好，我们今天是主日，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主日崇拜二，要预备。那么我就想到了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一般的都是和合本，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但是我上面的最上面的那一节是现代中文译本，我们一起来读上面那一节好不好？一起来，你要全心全情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主日崇拜，所以把主日崇拜跟这一节经文加起来的话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下面的，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要用全心全情全意全力来参加主日崇拜，爱上帝，敬拜他。所以我们来主日崇拜是要来敬拜神。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这是二啊，所以去年我在这里讲过一篇是一，那个一里面我们谈的题目是什么，各位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来主日崇拜的目的是什么？敬拜神。那敬拜神的话，我们先要怎么样？神在这里与我们相会，这是神的圣殿，教会是神的圣殿，教堂或者教会都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来敬拜神，我们要来与神相会啊！这是我们这个一个礼拜的一次。但是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预备好，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最好的，刚才讲到全心全意全意全力全智，所以我们就是要把我们最好的表现在敬拜当中献给上帝。好，我想各位如果单身的男生还没有结婚的，如果你要去教堂结婚的话，你会不会不买戒指就去？你当然不会，对不对？你一定是先预备好结婚戒指才去结婚的。或者是说你正在找工作，那么你明天就要去应征了，那你会不会先把可能考官要问你的问题都先预备一下？应该会哈。或者是说你工作的单位每一个礼拜一早上十点都是要开会，好，来做这个业务汇报，那么你会不会不预备好就跑去呢？当然不会，因为你的大老板小老板可能都会在那边，所以你一定会把你上个礼拜做的项目怎么样，进度怎么样，有没有落后的，先都想好怎么跟你的老板报告。所以主日崇拜我们的目的是要来遇见上帝，我们要把上帝配得的荣耀跟颂赞都归给他，所以这是很重要，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容不容易做到呢？有的人说容易哈，有的人也许会心里面觉得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通常在我们进了教堂这个建筑物了以后，我们马上碰到什么？碰到是你，碰到是我，对不对？有的人要赶去这个上主日学，有的人要赶诗班，有的人要赶唱诗，所以很多事情就打扰了我们哈。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很容易怎么样？被分心，被人被事分了心。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当你进到了大堂了以后，你看看你周围坐的一些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状况？好，你可能会发现有些人就坐在椅子上看着前面，你也许会看到有一对夫妇比较早点到，所以他们很欣赏敬拜小组练习，所以他们就眼睛往前一直看，看着台上敬拜小组弟兄姐妹在排演。也有的人呢在后面叽叽喳喳讲话，或者是声音稍微高一点。也有人在后排，哎呦，好久不见了，老高、老陈、老李都好哈，很好，大家都在打招呼。然后呢，当敬拜开始进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坐在那边， 唱歌的时候都看到台上好像很专注啊，也很满足，然后呢就等着程序一步一步的走完，然后到了最后怎么样，就等牧师上来做结束祷告报告，然后怎么样回家了，出去了，或者你跟人有约哈，要去吃饭啊，没有错，大多数的人都会跟着程序单上一步一步的进行，可能心里面觉得今天聚会哦，刚才唱的歌还好，虽然第一条歌哦，我们都不会唱，连牧师也不太会唱，高长老也不太会唱啊，比较新，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哦，今天的讲道还不错哦，啊，还 OK 啊，但是你会注意到有少数人在崇拜当中，他们觉得要得到比唱歌好听，或者比听到听得懂更多，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安静的在等候，他们期待在崇拜当中的每一个步骤都能够带领我们更接近上帝的宝座，更有机会与上帝来面对面，他们心里面有一种对爱主的渴望，催促他们好想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情感，把自己整个的人献给上帝。为什么会有这些人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他们曾经拥有过在敬拜当中被神感动，经历过神的同在，在赞美的时候他们好像就觉得自己被带到神的宝座前一样，在听讲道的时候他们被神的话真正的触动，被圣灵安慰，被医治，在祷告的时候他们觉得神的爱来满足他们，他们有被耶稣得着的甘甜。所以我们想要在崇拜当中得到与神相会的经历，就和我们做很多事情一样，要怎么样，要准备好，必须有周全的准备，预备好自己，我们才可能让我们自己在崇拜当中来遇见神，或者被神相遇，来领受神要跟我们说的话，而不只是坐在这里。好，我小时候的教会是信义会，常常就是程序类似我们现在的程序，但是有一些不一样，就是我们要念主导文，前面有一段有人上来读经，那个时候怎么样，大家都不是坐的，都要站起来，因为读神的话要很恭敬的聆听，所以大家要站起来。所以也许等一下我如果看各位有人要打瞌睡，我可能会请各位站起来读经哈。所以我们出去，我们来预备我们怎么敬拜，就好比我们出去旅游一样，我们可能每一次去一个景点或者去一串的景点，我们会想要得到一个最好的经验，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会去研究一下航班对不对，到达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入住旅馆啊？然后那个国家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要打什么样的预防针，或者是说气候怎么样啊？也许我们三藩市是四年如秋，但是呢你去地方也需要下雪或者很热，那你要带什么衣服，最重要什么，你要带多少钱，对不对？因为有时候那个美金在那边不太管用的话，你也许要先换当地的这个钱币，还有怎么样，你自己的心情预备好了没有，你家里的所有的事情预备交代清楚了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也是一样，我们要事前做好准备。今天的经文在传道书，传道书的作者一般说来是所罗门王，他是大概距今3000多年前的人哈。他在以色列国王国最强盛的时期做国王，他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有智慧最有财富的人，据说他的财产若是用现在的货币价值来算的话，他有 $2.2 trillion， 就是 2.2 万亿美金，这个字我查了字典才翻译的出来哈。万亿就等于10的12个次方，这是什么概念？10的12个次方什么概念呢？很难想，所以我们用中国2017年的全国国民生产总额来想，2017年全国国民中国的全国国民生产总额就是 GDP 是12.4个万亿美金。中国有多少人口？ 有14亿人口，所以所罗门王就占了中国 GDP 的1/6，他的财产。所以14亿人口除以6的话，就差不多是 2.3-2.4亿人。所以就是说他当时所拥有的财富是等于现在 2.3 亿中国人每年所赚的钱，你说他多不多？传道书是在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在他从灵性低潮当中，好，经过了一番挣扎以后，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圣灵感动他写了这一本书。传道书是描述好他多年远离神，因为他当国王了，所以有很多的物质上的引诱，他被他自己的欲望填满，他追随俗世的各种的满足。但是他到老年就是他发现什么样，虽然好像得到了很多，但是还是很空虚，很失望，很不满足。所以他在传道书开始写的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但是他在传道书最后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在12章的时候，他13节那边说到，说我来读请大家听哈，他说一切的话都说完了，总结一句就是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人人应尽的义务。好，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传道书的5章1-7节，由兄弟来念单数节，请大家来念双数节。你进入上帝的殿时要小心谨慎，近前请听胜过愚人献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在作恶。来，第三节，事务繁杂，夜里多梦，多言多语，显出愚昧。第五节，与其许了愿不还，倒不如不许。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多梦多言都是虚空，你只要敬畏上帝。好，这一段经文啊，第五章这一段经文，特别所罗门在这里讲到了敬拜上帝，哈，对我们的教导很深，告诉我们在进入圣殿的时候，一般要准备好自己来遇见上帝。但是经文里面讲的圣殿是所罗门时代建的。但是那个圣殿大概在2000多年前就被罗马的军队拆毁了，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一段讲当时的圣殿的经文拉到跟我们现在崇拜发生关系呢？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需要先来解释一下教会这个名词啊。教会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广义的，广义的教会就是指今天这个古今中外以及将来所有信耶稣的信徒的大的集合体，是一个集合体的名字。好比说我们讲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当然我们说基督是金门教会的头，但是基督也是所有普世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这是一个集合体。狭义的教会是什么呢？狭义的教会就是说是指有形的教会，大概都是指基督徒聚集在一起聚会的地方，敬拜的地方，所以通常是指一个建筑物或者这个建筑物里面的一个房间啊，就像我们现在一般所谓的教堂，好，我们今天到教堂来聚会，或者我小时候都不叫教堂，叫礼拜堂，好，今天我们去做礼拜，我们去礼拜堂做礼拜，但是我们也讲教会，譬如说金门教会，金门教会可以指我们这些所有的弟兄姐妹是代表金门教会，但是也指这一个建筑物里面，好，是金门教会。因此呢，从敬拜神的地方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呢，教堂可以说是旧约里面圣殿的一种某种形式上的延伸，这样子讲大家应该还可以接受哈。那接着我们来看看所罗门他在这段经文里面给了我们哪些的提醒。他是以色列的国王，所以他的地位高不高？当然高。他的权力大不大？当然大。圣殿是他在位的时候建成的， 据说哈，或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建圣殿的材料很多都是他的父亲，就是大卫王替他先预备好，但是到他的时候他来建，所以他对建造非常的清楚，而且他是一国之君，所以他一定是参与很多的圣殿里面的祭祀跟礼仪等等，所以他对这些祭祀礼仪都很熟悉。我想把经文分成四段来看，第一段就是讲到小心谨慎你脚步，是在第一节的上半节。和合本是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现代译本是说你进入上帝的殿时要小心谨慎。这里说小心谨慎你的脚步，是指说我们来敬拜的时候，好，我们进入圣殿或者进入教堂的时候，要踮起脚尖，一步一步轻轻的走，生怕吵了别人。因为古时候不是任何的人都能够去圣殿，好，你如果读旧约的话可以发现，只有祭司，甚至只有祭司大祭司才能进去，所以进入上帝能够出现的圣所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今天我们到教堂里面很容易，对不对？拿了程序单就坐下了。今天我们在教堂里面敬拜神，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上帝的存在，但是确实上帝是与我们同在，上帝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敬拜不是对着空气来拜，我们刚才唱诗也不是对着领诗的人来听，是唱给上帝听的。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干犯了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是一位圣洁的神，他是尊贵的神，他是伟大的神。不晓得你记不记得摩西是怎么遇见神的。好，他在西乃山上有一次难忘的经历，就是神亲自向他显现。当摩西在这个焚烧的荆棘的时候，看见神的，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叫他把鞋子脱掉，因为他脚下站的就是圣地。也许我们有人不太明白，说为什么山上长了荆棘的地方变成了一块圣地呢？应该是圣殿里面才是圣地啊，是因为有神的出现，那块山地就变成了圣地。另外有一个人，也就是他的门徒约书亚，也跟摩西一样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就是他们在围攻耶利哥的时候，在城外的时候，他一个人遇见了耶和华的元帅。好，耶和华的元帅也就是神自己，神的使者差遣叫他怎么样，也是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你说高长老，这个脱鞋怎么样？我们现在都不要脱鞋。我告诉你，其实基督教是比较不脱鞋的。我以前到新疆那边去看的时候，那回教里面他们都要脱鞋的，然后进去里面全部是地毡，然后要趴下来，头朝下这样趴下来，脱到鞋，这样子来敬拜。好，我们是不一样。脱鞋是一种礼仪，脱鞋是就像我们男人进入到一个建筑物，或者是有一个女士过来的时候，我们为了怎么样表示尊崇尊敬，我们这样把帽子摘下来，是一种尊重的象征。仔细的想一想，小心谨慎脚步其实语义深长，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想说，我们来敬拜的时候，到教堂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小心，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来这里，我们有没有真的把教堂当作圣地来看。很多人都怎么样，结婚的时候喜欢到教堂来，为什么？因为觉得圣洁，因为觉得庄重。既然结婚都是这样子，那我们来敬拜神到教堂里面更是一样，这是一个圣洁，是一个需要庄重的地方。我们刚才从摩西经历的学到的，就是说我们要尊敬上帝，也就是说在崇拜的这一段时间当中，你的注意力是在什么上面？是在神的身上，不是在人的身上。你相不相信神是在这里与我们同在？好，你相不相信神要借讲道的人跟你说话，或者是神用圣灵听很小小的声音在你生命跟你在你的里面跟你说话。我小的时候很小就在教堂里面，那个时候大人就会说，哎呀，你们小孩子在教堂里面不要乱跑啊，出去出去。为什么不可以乱跑呢？因为教堂是一个我们随时都要注意保持安静的地方。保持安静，我们的人才能够专心， 保持安静，我们的心才能够静下来，不浮动。当我们来到教堂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可能不会乱跑，但是有的时候你怎么样，你的感情，你的情感或者你的思想会怎么样，会溜出去，好，会跑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教堂里面不是只是来参加一个基督徒在教堂里面的一个活动，好，我们头脑里都知道我们是来敬拜神，但是我们心里面常常准备的不够，所以我们心中有的时候会缺乏，好，对神有那种深深的敬意或是尊重。我们好像有时候不会期待上帝真的临在，上帝在我们当中，或者不太在乎我们能不能听到神的话，只是来做一个礼拜而已。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没有可能真正的去经历，去接受上帝的临在。我们里面缺少圣灵的感动，来激起我们灵魂的苏醒，也没有动力去改变我们老我的生活习惯，没有法子去满足我们里面对于那种神渴望的爱。弟兄姐妹，我们来教堂一定要先把自己预备好，完全才能够完全投入敬拜。好，我下面有几个建议。首先，你在家里面还没有出发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预备自己的祷告。你可能说高档礼拜教我祷告，可以哈。我现在这个祷告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大家就是有这样的心情哈。你可以说，主啊，今天是礼拜天，是主日，我要是纪念你的日子。我现在要到教堂里去了，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求你现在预备我的心，让我在崇拜当中能够被你遇见你，感受到你的临在，可以看见你的荣耀。阿们。我相信你若是这样做了预备自己的祷告，你跟神已经表示你愿意准备你自己，那么在你来到教堂了以后，你进了门，你的心已经比较容易专心，因为你把自己的心先预备起来，你的灵可以早早的预备来面见上帝。当你在位置上坐下来的时候，先不要跟人家讲话，把手机关掉，你已经准备好做第二个祷告了。你可以说，主啊，我已经到你的殿里面了，我愿意敞开我的灵来接受你，求你赐给我有一颗敬拜的心，有一个安静的心，我的眼目只在你的身上，只定睛在你的身上，我要在这里等候你。也许聚会还没有开始，所以你在等待聚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可以把当天讲员要讲的经文从头到尾先读一遍。你如果读完了，敬拜还没有开始，你可以闭上眼睛去思考经文，让神的话先进入你的脑袋里面，在你的心里面默默潜化你，让自己的心能够柔软下来，等一下讲到开始，敬拜开始的时候，你的心就能够被神紧紧的抓住。当领会的人宣召我们今天开始敬拜的时候，你可以做第三个祷告。亲爱的上帝，我要感谢你，让我今天能够平安地来到你的殿里面，求你自己的爱来吸引我，我要放大声音歌唱，尽情的赞美，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能够看到你在宝座上的荣耀，让我能够听到你的话语，让你来摸到我的灵，只有你能够来满足我里面的需要，我愿意用真心诚意的来敬拜你。当然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前一天晚上要先睡好了觉，好，睡饱，这样子你才能够有精神唱诗，好，你听到的时候才不会打瞌睡，才能保持清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想在这边跟大家一同勉励，就是让我们每一次能够带着一个敞开的心，带着渴慕神的热情，带着一个愿意聆听神话语的意志，带着一个蛮有活力的身体精神来敬拜。第二段在第一节的下半节到第三节，请各位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虽然我觉得我的声音很大，你可能还是有一点那个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敬虔倾听胜过愚人献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在作恶，在上帝面前不要冒失开口，不可急于发言，因为他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要少言寡语，事物繁多，业已，多言多语显出愚昧。好，请坐。 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有着，等一下再来哈。金钱请听胜过献祭指的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在座的父母都会有这种经验，就是怎么，你出门之前你跟家里小孩交代了一些的事情，可是你回来以后你发现小孩一个都没有做，好，你可能会有点生气。但是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来想一下，就是说小孩子可能父母常常讲同样的事情，譬如说不要看电视啊，灯要关啊，要早点上床睡觉啊，所以小孩子听很多了怎么样，就不 pay attention 哈，就不留意，不去聆听父母说的话啊。或者是说小孩子可能到了这个有点反叛的年龄了，不太愿意接受父母的讲，心里面讲早都知道了哈，为什么你还要一直讲，就当作耳边风。我们被神召集起来到教堂来敬拜，是要与他见面呢，还是我们有的时候跑过来尽一个义务，或者是找神办点事，祷告祷告。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来，我们当我们到教堂的时候，我们是要渴望来听神的话。敬虔请听就是代表一个渴望心里面的态度，还有我们真的想听神的话。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什么儿女，天父自然想跟他的儿女说话。所以弟兄姐妹，礼拜天在教堂里面，天父真的要对你说话，也许是透过讲员，也许是透过一条歌，也许是透过你心里面的感动。所以我们要对上帝非常尊敬，洗耳恭听上帝要对我们的话。倒过头来讲，不好意思，对弟兄姐妹应该是什么？少言寡语，不要冒失开口，不可急于发言。所讲的就是说，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很多的话，好像是说给别人听的，或者是我们祷告提出的事情，很多时候只是向上帝交代，请他替我们办好一些事情。我们很少自我检讨，或者向神认罪，很少安静下来去聆听圣灵细小的声音在我们里面说。这里面讲到说，因为他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要少言寡语。这句话不是只是说神高高在上，我们在地上，所以距离很大很远，而是说神和人处在不同的地位，不同的高度，因此神看事情和我们人的狭窄的眼光角度不一样。上帝的无所不在使他能够看到我们人看不到的，他也能够听到我们无法听到的。上帝的无所不知使得他能够知道我们人所不能知道的，他也能够预知人还不知道的。上帝的自有拥有使得他能够掌管一切，他能够创造也能够销毁，说有就有。所以从全能跟地位的观点上来比较，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奴仆，我们在上帝面前连鞠躬都不配，我们都应该俯伏在他的宝座前。现在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先知以赛亚身上发生的事情。当以赛亚在异象中见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他整个人产生一个很大的震撼，使得他产生莫大的敬畏，他身不由己的就跪拜在神的宝座面前，他把当时的情景记了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在乌西亚王驾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衣袍下垂覆盖了圣殿，在他上方侍立着撒拉佛天使，他们各有三对翅膀，一对遮脸，一对遮脚，一对飞翔。他们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大地。他们的声音震动圣殿的根基，圣殿里烟云弥漫。那时我说，我有祸了，我要灭亡了，因为我口出不洁之言，又住在口出不洁之言的人群中， 并且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当以赛亚见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神统治万有的权力全能，他看到了神的圣洁，他看到了神的荣耀，他听到了天使呼唤的声音，而且整个的景象使得他非常震撼。他的回应就只能怎么样？就是敬畏。所以像以赛亚一样，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来到教堂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有机会可以从神的宝座看下来。你看见神的视野，神会把我们的眼光改成从他的角度去看，你原来狭隘的视野会变得宽阔，你会发现原来严重的大问题现在变成小问题，本来在你眼中看似强大的敌人困难，上帝使你看成微不足道。当你认为自己原来很软弱，这个时候神使你刚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试过从上帝的角度去看你个人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跟挫败？我鼓励大家好好的把握住每一次来教堂里面敬拜的时间。你可以像以赛亚一样，从神的角度重新面对困难。这种属灵的经历会使我们的灵命成长。第三段是在第四到第五节，对神说到要做到。第四、第五节，我们起立一起来读好吗？来，你向上帝许愿，不可迟迟不还，因为他不喜欢这样的愚人。要还所许的愿，与其许了愿不还，倒不如不许。请坐。最后说倒不如不许，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那个消极哈。所罗门想要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古时候要带祭牲来献祭，带特别是他们有许愿祭哈，所以来敬拜的神跟神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许愿，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不能随便的make empty promise 啊，做出一些空泛的承诺。好，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说，我可以对老天爷发誓，我绝对怎么样怎么样。说这种话的人心里面其实他不是敬畏上帝的。你也许会说，哦，高长老，那这个很简单嘛，大家平常就这样讲一句话，为什么要看那么严重呢？我们知道神看重人所说的每一句的话，对神而言，我们口里说的话是代表我们的人格，代表我们的地位。人不管发誓或是许愿，都是给对方一个承诺。因此我们跟神许愿或者做承诺的时候，先要掂量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诚意，是不是真的有力量能够做到，而不是一些空的或者不能兑现的许愿来欺哄上帝。神许愿我们心中没有一点诡诈的承诺，神会接纳的是我们不带自私的许愿。好，现在我讲两个我的例子哈。在我的人生当中有两次碰到公司倒闭关门大吉，所以我都失业了。第一次比较好，几个月以后就找到了工作，第二次就很长，将近一年找不到工作。刚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那个陈弟兄还讲说什么 Victor 说会计哈，说怎么样让会计啊，会计应该是最容易找到事，而且 job security 最高的哈。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神的心意吧，让我将近一年找不到事情。所以那个时候看到银行里面的这个数字越来越少哈，只有出没有进，所以心里面很着急。那我也跟神祷告，甚至有一点和神讨价还价。好，我说神啊，你看我还是教会的长老，多没面子哈，你赶快帮我找到工作，不然的话我都不好意思去教会。我同时也有做类似这样的祷告，说亲爱的天父，如果你这次帮我度过这一次的困境，我这一辈子就会好好的侍奉你。常常急的时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跟神祷告。很多年前我儿子上高中的时候，他跟一般大部分的青少年一样，有这种开始反抗权威的态度。我那时候耐性非常的差，其实我现在耐性也是很差，我特别在我们家里面对我儿子是很没有耐心的，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儿子亲妈妈，女儿亲爸爸。有一次他顶嘴， 你知道在那个十四五六岁那时候的顶嘴，父亲母亲很不容易接受的，因为父亲母亲心里面也要调整。所以有一次他顶嘴，我就憋不住了，就突然就爆炸了，不但大骂，而且还动了手。这一下子儿子怎么样，非常的生气，他就跳窗跑走了，跳窗跑走了，然后那一夜都没有回来。当时我非常的难过。当然非常的后悔，所以就做了一个这个自己做知道也做不到的祷告，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脾气。我说神啊，我今天怎么又控制不住了？好，今天儿子又对他发脾气了，求你赦免我，我保证我以后绝对用和平的方式来跟他沟通。有些人可能不做这样的祷告，但是你可能做过下面的祷告。譬如说，你说神啊，刚才陈牧师讲到真的非常的棒，他讲这个十一奉献就好像是在对我讲，我心里面非常非常感动，我答应你上帝，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要做到十一奉献。也有的人说，主啊，我现在这个 project 对我的在公司的生存非常的有严重性，求你帮我把这个 project 一定做成了，我以后一定礼拜天不会去上班，我一定绝对礼拜天都来聚会。我们常常做这样的许愿祷告，当我们在祷告当中做出对上帝承诺以后，我们必须要说到做到，因为上帝希望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上帝也不会忘记我们说的话，对不对？但是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说哇，高浪，你今天讲的太严重了哈，我以后跟上帝不敢祷告，不敢要什么事情。跟上帝祈祷，你当然可以做出承诺，只是你要是真诚的，好，不是借机会跟上帝来讨价还价。我们信的神是听祷告的神，他也是有恩典慈爱的神，所以你不要因为今天我这么讲，你以后就不敢做祷告，蔡牧师要找我算账哈。第四是保持敬畏得主心，各位还想站起来吗？免，好免。好，我来读好了。不要在言语上犯罪，也不要在祭司面前说许错了愿。为什么用言语惹上帝发怒呢？以致他摧毁你手中所做的工作。多梦多言都是虚空，你只要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到底什么意思？敬畏这个字听起来好像是很惧怕， The fear of God。 敬畏上帝不是说我们要像奴隶那样来恐惧主人会虐待我们，或者我们有一点小错就会受到惩罚。敬畏上帝指的是我们心里面对神的高贵和圣洁肃然起敬。还有就是我们在外在的行为应该表示出来一种对上帝的主权的尊重，因为上帝是上帝，是我们的神。换句话说，我们进到教堂来敬拜的时候，言行举止都要认真。今天在很多的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常常缺乏这种对神应该有的敬仰和尊敬。有时候我们认为说我们是属灵的神，属灵的儿女，所以天上的父亲跟我们肉身的父亲一样，所以他是耶稣，主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我们大家都 buddy buddy 很好啊，没有错。我们常常说上帝是阿爸，是天父，并且他跟我们有像家人一样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应该就因此对上帝没有礼貌，特别是在教堂里面。举个例子，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很强调 seeker sensitive service。 好，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台上有演戏，或者是说大家穿短裤穿 T 恤来聚会，会众不需要穿正式的服装来教堂。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教会也有哈。 如果看在座的除了牧师跟我穿西装打领带，可能还没有，有没有 Daniel 还有领会，我看到四个人，感谢主。不是说穿西装打领带才是尊重，而是说我们的态度穿得正式一点，表示我们看重敬拜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是来面见上帝，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就好像脱鞋一样，表示我们对于神在我们当中的临在的一种尊重，表示我们承认教堂里面是神圣的。我想大家都知道，光是看一个人外在的服装并不能证明这个人里面真正是不是敬畏上帝。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来扪心自问一下，你今天来教堂的目的是什么？是真的要来敬拜神吗？许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的会把崇拜降格，当成了礼拜天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活动。有些人甚至觉得说，基督徒嘛，礼拜天一定要去做礼拜，不然就全身不舒服，很好。但是呢，如果只是把它变成一种义务的行为，也不很好哈。的确，耶稣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亲密的朋友，但是我们要看在什么样的场合，这个关系可能需要调整。好，我们不应该把上帝降格成为跟我们一般的俗世的朋友一样，而我们在教堂里面特别要知道说，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好，我们是在教堂里面要来敬拜他，来尊重他。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上帝是永恒的主，是创造宇宙的神，他把永生赐给我们，他掌管我们的生命，今生跟来生。所以我们不但今生在这里敬拜神，我们来生，我们将来都要回到天家去，我们将来都要在神的宝座前聚集，我们要一起跟天使跟其他所有的基督徒在那边敬拜神。所以现在每一个礼拜一次敬拜，我们应该把这个是当作一个好的机会。那天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到说，人生怎么样，有3万多天，对不对？那你猜我还剩多少天？了不起大概7000-8000天，七八千天很快，对不对呀？特别是我太太在考虑退休，然后她跟她的同学在打电话，都在退休以后怎么样，看看孙女看孙子怎么样怎么样，一天一块就过去了。10点多到了对方的家里，下午一晃女儿就回来了，菜烧好没有，所以这个时间很快就过，7000多天，我的天哪，很容易很快就过去。我不知道你还剩多少天啊。所以假如彼得在天堂的门口，你要进去的时候，彼得问你说，你会不会敬拜上帝？你说不知道呀。 step away 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再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全人全心全意全力都用出来，在这里把敬拜把荣耀归给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提醒我们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真是愿意常常想到，你不但是那可敬畏的神，主，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做主做王，不但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要把你当主，主，我们在教会教堂里面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更是愿意像以赛亚一样看到你在宝座上的荣美，看到你在宝座上的圣洁伟大。主，让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震撼，有这样的敬畏。主，让我们的敬拜，主，能够真是讨你的喜悦。感谢主的恩典保守我们在你的面前常常被你的圣灵提醒。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